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9月26号，公元2014年11月1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比如县26名尼姑被驱逐出寺；澳洲绿党议员呼吁习近平改善公民权利；美国助理国务卿抵达印度拜见达赖喇嘛；斯政洛桑森格同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会晤。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纳曲地区比如县强达尼姑寺尼姑因拒绝反对达赖喇嘛尊者，该寺26名尼姑被当局驱逐出寺。现居印北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阿旺塔巴引述境内消息向本台介绍说：近日，西藏纳曲地区比如县白嘎乡境内的强达尼姑寺26名尼姑被中共政府驱逐出寺。据说在强达尼姑寺中有140名被合法的尼姑，另有多名尼姑未获得当局的登记许可，因此当中共工作人员对寺院进行检查时，这些尼姑则躲藏在附近山坡上。阿旺塔巴表示，今年9月份，大批中共工作人员来到寺院中，开展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强迫反对和污蔑达赖喇嘛尊者。但尼姑们一致拒绝听从当局的命令后，工作组人员开始清查尼姑寺，将26名没有登记的合法尼姑驱逐出寺。据介绍，西藏比如县强达尼姑寺于1488年创建，在文革期间像其他寺院一样曾遭到中共的毁坏，1984年得以重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于本月16号晚上抵达澳洲首府坎培拉，开始进行访问。澳洲绿党议员响应民意，向习近平递交请愿信，要求改善公民权利。此外，当地流亡藏人、人权组织、法轮功学员等分别开展示威游行活动，抗议中共政府持续践踏人权。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昨天17号，当习近平前往澳洲国会进行参访时，上百名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聚集在国会大厦前，开展示威集会活动，要求习近平与达赖喇嘛尊者对话。在此之际，澳洲绿党在国会中召开中国人权研讨会，邀请西藏、法轮功、民运、新疆等团体代表参加会议。澳洲坎培拉西藏协会秘书长贤潘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自己受邀出席了澳洲绿党举办的中国人权研讨会，详细介绍了中共政府有意破坏西藏传统文化和习俗的相关政策，包括强迫西藏牧民集中定居，加强管制寺院宗教活动，推行以中文为主的汉化教育政策，同时也介绍了持续不断发生的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和中共政府非法打压藏人等情况。随后，澳洲绿党领袖克尔斯丁·米尔恩在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亲手向习近平递交了一份请愿信，敦促习近平保障民运、异议人士和少数民族的各项权利。参议员米尔恩在请愿信中表示：我们特别关注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法轮功学员 和人权活动人士正在遭受的迫害，鼓励中共保障人民的言论和结社自由，停止践踏人权，呼吁习近平释放正被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结束对他妻子留下的软禁，呼吁习近平能够尊重香港市民的基本权利。澳洲坎贝拉西藏协会会长叶希曲珍向本台表示，
他不是在我这地里的下案子，他们拍了成他们人民的
上百名流亡藏人手持西藏国旗和各种抗议标语，开展一整天的示威集会活动，抗议中共政府在西藏实施强硬统治政策，要求当局改善西藏人权状况，释放所有藏人政治犯，呼吁习近平与达赖喇嘛尊者进行面对面对话，解决藏中分歧。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助理国务卿兼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莎拉·塞巴尔女士近日到访印北达兰萨拉，并拜见了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美国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莎拉·塞巴尔女士近日与八人组成的代表团抵达印北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达兰萨拉，行政中央官员前往机场进行了迎接。据媒体综合报道，本月16号上午，莎拉·塞巴尔拜见了达赖喇嘛尊者，并进行了约一个小时的会谈。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格多、行政中央外交部秘书长达波索南诺布等一同参与了会面，讨论内容暂未公布。莎拉·塞巴尔还参访了流亡社区，专为从境内逃亡出的成年藏人所创办的学校。当时西藏青年会、妇女会、西藏全国独立协会等非政府机构的代表也同他进行了半个小时的会面，有团体呈交了介绍境内紧张局势的报告，而莎拉·塞瓦尔则对上述团体的宗旨和运作方式进行了了解。有报道指，莎拉·塞瓦尔同行政中央官员就西藏难民问题也进行了讨论。据了解，在印度行程中，莎拉·塞瓦尔在美国驻印度大使斯蒂芬斯的陪同下参访了新德里桑耶林流亡藏人社区，会见了行政中央驻德里办事处代表丹巴次仁和社区主管，并参访了在社区内成立的卫生中心，观赏了当地的藏人学生们表演的西藏传统歌舞。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日前发来消息，表示莎拉·塞瓦尔在参访尼泊尔时，除了与尼泊尔总理为首的政府官员进行会面外，也参观了该国境内的藏人难民接待站与流亡藏人社区，承诺将继续向藏人提供各项援助。据美国国务院日前公布的行程安排，莎拉·塞瓦尔将在达兰萨拉宣布对名为藏人卫生系统加强项目的计划授予320万美元奖励的消息，以表彰该项目在终结可预防的儿童与产妇死亡以及对抗肺结核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同印度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维尔巴德拉辛格举行会晤，介绍了该邦境内的流亡藏人处境。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上周五14号下午，在喜马歇尔邦警察总局局长的声邀下，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印度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维尔巴德拉辛格、该邦议会议长布里杰拉尔布查、城市发展与乡村规划人苏达夏阿玛等政要人士共同聚餐。期间，司政洛桑森格向维尔巴德拉辛格首席部长为首的该邦政要们介绍了西藏境内日益严峻的紧张局势和印度境内流亡藏人的处境，特别是喜马歇尔邦境内流亡藏人现状和他们所遇到的困难。 首席部长维尔巴德拉辛格先生则向斯政洛桑森格传达了他对达赖喇嘛尊者的崇敬之情，对流亡藏人表达同甘共苦，并承诺将继续支持藏人斗争。此外，本月11号至13号，位于印度乌德拉坎德邦拉吉卜地区的西藏萨迦寺举办了该寺创建50周年庆典。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向庆典致函，表达祝贺。司政洛桑森格在贺函中表示，代表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阁下向西藏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为首的所有与会僧俗信众表达由衷的祝福。一直以来，达赤仁波切协助达赖喇嘛尊者为藏传佛教事业创下伟大业绩，借此机会向仁波切表达不胜感恩，同时祈请达赤仁波切永驻世间，功德圆满。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还要补充说明的是，每20至30个叛徒之中，就有2至5人确实对西藏的前进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性。但是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叛徒的数量越大，他们对国家或民族的破坏力度成反比例关系。大家算一算，西藏有多少个叛徒呢？如果叛徒的比例是趋向少数，那么其结论是这样的，即他们对我们的破坏力度是极大的，我们对他们的认识能力将直接跟国家命运相连接。如果叛徒的比例是趋向多数，那么其结论又是这样的，即他们的破坏力度较小，因为他们数量的扩展只能是公开化，进而导致了他们对自己的毁灭和我们对他们的警告成为真正的历史。因为国家公民的联合和警告对于双方来说是一种最大敏感的神经性反应，这种行为几乎达到了人的本质所表现的行为一样，成为自然的应该的事情，还加有一份冲动之中浓缩的对国家和民族的爱心。可要知道，一种爱心不存在羞愧的阻挡，那么它的力量准能达到最惊人的程度。这个理由再次证明，一旦叛徒们不注意国家公民的联合和警告，那么他们必遭不幸。也许叛徒们企图通过狡辩来说服联合和警告的力量，但我有一句话一直在等待着叛徒们的狡辩，虽然不是个强硬的观点，可最好他们不要激怒这句话背后的那群无形的力量。我说，亲爱的叛徒们，你们不要光做让别人高兴而我们不高兴的事，你若非要做不可，得先让我们高兴再让别人高兴。我再次以我们民族的名誉强调，全西藏人请勿忘记这句话。如果你们问我这句话的价值在何处，我愿意抛弃所有的东西，包括我的生命，我将解释给你们。又因为西藏是世界民族之中的一份子，它是不可缺少的民族之一，西藏的每个人都有价值。卖国贼和叛徒贩卖任何一个西藏人，就是贩卖西藏的价值。或许许多人对我说，朋友，你对自己的民族看得有点太高了。我将以反唇告诉你，不是我看得太高，而是你一直以来不相信我们的缘故。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特勒。